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藏。今天的视频呢，将会去跟大家分享我发布视频过去几年来的一些心得和收获，以及公开我在多个平台视频上佛系发布究竟收到了多少的钱。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将视频主要发布在了 YouTube 的平台上，然后再将其同步发布在新浪微博、哔哩哔哩和头条的西瓜视频上面。如果你想成为一位视频的播主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究竟我应该把我的视频发布在哪些平台上？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我们每一位视频播主巴不得自己的视频出现在 B 站、新浪微博、 YouTube、 优酷、土豆、爱奇艺等等几乎所有的平台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个人就是整个视频的团队的话，那其实你的精力非常的有限。一开始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两到三个平台去集中的做发布会比较好。我把我的视频主要发布在了 YouTube 上，那我描绘我自己对于其他的平台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态度，我只是将视频发布在上面，其实比较少花时间去互动上面每一条的留言，甚至更多的发一些图文啊、观点的分享等等，这方面做的相对比较少。通过这么一个佛系的发布的状态之后，究竟我在这三个平台挣到了多少的收入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组分享，一起来看一下。新浪微博呢，我是从这个产品最开始的内测就开始被邀请使用的最早的骨灰级用户，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1年的时间了。我现在在这个平台上的粉丝量呢达到17万，那上面的收入呢是大写的 zero， 也就是没有收入。第二个平台呢是年轻人非常喜欢所有人都知道的哔哩哔哩，在上边我一共发布了500多条视频，我进驻到哔哩哔哩也有3年的时间了。在 B 站的粉丝数呢大概是12000多， B 站的收入呢我没有具体去统计过，我也从来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提取过一分钱收入。我大概在后台扫了一眼，也许我的收入可能1000多块钱人民币这样，我觉得几乎是一个忽略不计的一个收入。第三个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头条西瓜视频，那我在上边进驻的时间呢从2019年的夏天到现在大概9个月左右的时间，粉丝量呢也不多，刚才看了一下是9474个粉丝。在上面的收入大家可以猜猜看，9个月不到10000粉丝收入是多少，不卖关子了啊，相当于你在苹果的官网去购买一台最新的16寸 MacBook Pro 选择高配的那个价格。当然我刚刚讲到这个是税前的收入，扣掉税之后应该我再添一点点钱可以买一台高配的 MacBook Pro 16寸的笔记本电脑。只是看上边简单的数字呢可能感觉还不是太强烈，但对于我来说让我感触更深的是，我花的时间最长的平台其实没有收入，我花了3年的平台收入也几乎忽略不计，而我只在上边使用了9个月的平台西瓜视频却能够让我的收入达到足以购买一台苹果笔记本的这么一个数量级别。更不要提在最早我入驻到西瓜视频其实是有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啊，被邀请安利进去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在西瓜视频上我挣到的这一笔收入呢是一笔无心插柳的意外的横财。剩下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对于几个平台我的一些感受，更多的是一些吐槽吧。对于微博来说呢，我的看法是它更多是一个名大于利的平台，微博是一个能够最广泛的针对中文用户的社交工具，所以我更注重的是在微博上有更多人的看到，更多人对它进行一些互动，实际上它都成为一个你不可能跳过的一个平台。几乎我认识的所有的Vlogger 所有的视频博主都拥有自己的微博的账号，并且都在上面发布自己的视频。想要吐槽的呢是因为微博的视频并不是它最重要级别的功能，所以我是觉得微博的视频上传功能是三个平台当中最难用的。第一个想要吐槽的是微博的视频的上传居然需要整个文件上传完之后才能够点提交按钮，有的时候我们的视频生成完毕就是1-2GB 这么大，可能上传就需要耗时半个小时甚至更多。对于我来说在加拿大做完一个视频往往都已经很晚了，我点完上传之后经常是直接睡觉， 第二天早上再来点提交。其实这样是大大影响了视频的一个上传的效率和审核通过的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很蠢很蠢的值得吐槽的点呢，是微博的视频的封面图都会擅作主张的给我进行优化，调好的红色、黄色、蓝色在微博生成的封面图里边都变成了奇奇怪怪的红色、黄色跟蓝色，我根本就没有找到可以选择不要优化我的封面图的那个选项。要说微博的视频平台的优点的话呢，我是觉得它是三个平台当中审核最快的，通常是我上传完大概几分钟之后，我的视频就已经出现在新浪微博了，给我的感觉他们是初审立刻通过，有问题再进行复核的一个机制。好了，下面要吐槽一下 B 站了。 B 站可能是我三个佛系平台当中最佛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上传任何题材的视频，我的视频永远都只有相对固定的一个播放数，永远都只有固定的那么多人在看我的视频。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它的分类特别的奇怪，我几乎很难找对究竟我的视频属于哪一个分类。有的时候我发布了旅游的游记，我选择游记的分类在 B 站里边是认为不对的。最后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就是无论我做什么视频，我选择 Vlog 都是对的。下一个想要吐槽的是 B 站是许许多多的视频平台当中唯一一个不喜欢16:9的视频封面图的网站，所以每一次我上传已经做好的16:9的视频的封面图呢， B 站都会强行要我裁剪成为5:4。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呢，最好不要把16:9的图片撑得满满当当，留一点出血让它裁成5:4才是 B 站喜欢的。 B 站的下一个我想猛烈吐槽的一点是B 站的视频的描述文字的字数限制是250个字。250个字有的时候一条长微博都不够，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 B 站的产品经理是如何这么多年一直坚持250个字就能描述完一条视频的。当然了 ,B 站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 B 站有很多年轻的优质的用户，这样 B 站拥有非常好的互动的机制和互动的氛围。同时呢 ,B 站的弹幕也是现在的网络用户非常喜欢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但是作为内容创作者来说 ,B 站给我的感觉，它原本应该是一个有运营的人跟内容 UP 主来互动的一个平台。但我在 B 站生存的3年时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 B 站的工作人员跟我有任何的交流互动。也就是说我理解 B 站对于我们这种正在成长中的初级小 V 来说是放任和佛系的一个态度，简单的来讲就是在 B 站并感受不到特别的重视。最后要来吐槽一下头条的西瓜视频。在去年的夏天之前，我一直都认为西瓜视频是一个不入流和特别 low 的平台。那就不得不讲起去年夏天的我的一些经历了。去年夏天正好我回国，在这个期间呢，一位西瓜视频的朋友找到了我，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到我在 B 站或者在 YouTube 上是一位 UP 主内容创作者。联系我之后呢，立刻给我添加了3-5个人的工作群，同时呢用详细的 PDF 的手册告诉我如何去注册和入驻西瓜视频。又非常巧合的是，在我入驻完西瓜视频之后，我又正好赶上了在西瓜平台去年做的非常巨大的一个内容创作者在一起的活动，就很多人都知道的西瓜视频的一个海上游轮5天4夜的一个创作者集合的活动。从那之后到现在的9个月当中呢，我对西瓜视频当然是因为这样的机会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先要说一说它的优点了。第一个对内容创作者感受最深的也是最有用的一个优点，就是后台的工作人员非常的重视内容创作者，他几乎会给每一位进驻到西瓜视频的内容创作者都设置一个2到4个人的帮助他们的微信群。你有任何产品使用的问题，你有任何需要意见建议的地方，在这个人与人互动的微信群里边，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尽快的为你去解决。第二点呢，是平台非常的重视个人的内容创作者，并且给你非常多的协助与互动。一方面呢，你会在平台和微信的沟通当中知道他们有非常繁多的日常的活动。第二个呢，他甚至会给内容创作者提供一些各个城市不同的当地有意思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免费的门票，让内容创作者能够节省一些成本去到很多精彩的活动，挖掘和制作更多好的内容。当然这一点跟我无缘了，因为我不在国内。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他不仅仅是针对大 V 才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在几百人的那些内容创作者群里边，这些服务是公开发布，任何人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去申请获得的。第三点呢， 我不知道算不算优点，有钱啊，真的有钱。且不说去年那个巨大的3000人在一个游轮上内容创作者互动的一个5天4夜的活动要花多少钱，实际上在西瓜视频平台上，无论是他们的人力投入，还是他们挖掘别的平台优秀的视频创作者入驻到西瓜视频上面，在我看到的都是花了巨大的金钱和人力的投入的。第四一点是非常惊诧我的一点，就是西瓜视频上面的视频精准的投放非常的吓人。我本来想说惊人，但真的是很吓人。那像去年夏天我在湖南省的衡阳市拍摄的多条像华南大学的视频啊，像去吃臭豆腐的视频啊，都被精准投送到了湖南省衡阳市很多的观众，因为我会看到很多的留言用衡阳话的方式打出来文字跟我在做一些互动，还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拍摄的华南大学的门口的某个景致就是他经常经过的某一个店面等等等等，这都让西瓜视频的一个推送的精准机制狠狠地吓到了我。第五一点呢，是相对于 B 站的一个小的优点，虽然它的审核没有新浪微博那么快，但是头条视频对我的视频的审核要远远的快过 B 站。那吐槽的部分对于头条的西瓜视频也必不可少，我想要吐槽的是以下几点。第一点，我认为在西瓜视频上面用户的数量足够，真诚度足够，但是用户互动留言的含金量显得并不是很高，我没有在西瓜视频上获得特别优质的很多留言互动的内容。第二点，还是由于西瓜视频做的足够的下沉，所以我在西瓜视频上有的时候会获得一些特别哭笑不得的留言。我曾经做过一些留学和移民加拿大的视频，那我在西瓜视频上得到一些用户看法是让我非常的无奈和哭笑不得的一个结果。在现代社会还有人认为移民是卖国，留学是背叛自己的祖国，这样的言论是非常的愚蠢的，但是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言论真的挺无奈，这也与西瓜视频这个产品还处在成长期有很大的关系。那最后呢，想放一条西瓜视频上我认为的优点在这里。我发布在西瓜视频上的内容呢，往往有可能爆款，也就是通过他们后台的一个筛选及推荐的机制呢，能够让我制作的精良的内容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个时候它会让内容创作者内容获得更多的浏览数，获得更多的互动，让内容创作者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收益。那今天的话题先到这边了，我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完全没有去提 YouTube， 有机会的话呢专门做一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YouTube 的海量的优点和我认为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果你的视频制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一个制作态度的话，那我认为 YouTube 平台是你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一个投放的平台。在今天视频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回答一个网上被提问过很多次的问题，你认为哪一个平台会成为中国的油管？那我的回答呢，我认为这三者都不能够成为中国的油管，甚至于这三者距离成为中国的油管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新浪微博来讲，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网络世界里边的社交平台。对于 B 站来说，它是聚合了中文世界里边优质的内容创作者和优质的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于头条西瓜视频来说呢，我认为它是三个平台当中在视频方面有最大可能性的一个平台。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会争取多多的来到各个平台上边跟大家互动和解答你的问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